的道德的话呢，必须要在场外先要打赢那条战线，场外的公平公正。不然他说你拿再多的奥林匹克的金牌，这是中国人写的哈，再多的亚运会的金牌，再多的金钱，最后都是白搭。这不是基督徒啊，但是他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神也不断地向他所爱的子民表明，有一个宇宙性的征战，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好像不是在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的感觉好像是非常温暖，那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呢、啊。魔鬼被战胜了，所以人们，我希望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不仅是公开我们看到的可见的众所周知的战争的一面，也能看到借着圣经那种无形的幕后的看不见的往往被人所忽视的一面，那个看不见的战争。当以弗所书保罗在向以弗所这个中亚的教会来讲的时候，从第四章开始，他讲到你们成为教会的一个肢体，他讲教会的合一，弟兄姐妹的恩赐彼此的搭用，显然意思是教会不合一，哈哈。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讲到亲子的关系，讲到父亲和儿女的，然后夫妻的关系，最后什么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对不对？都讲到了吗？ Slave and the free man。 在这些看到这些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人在想什么？初代的教会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今天的这个硝烟仍然是一样的，教会仍然在 worship 的时候，我们叫 worship war， 到底是回到圣经呢，还是回到传统？是要唱圣诗呢，还是唱新诗？这是我们在里头打架。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说我们在跟一个背后的东西打架后，我们自己会打，对不对？唱古典的人就说唯有唱古典是敬拜神，然后唱现代诗歌的人就说唱现代诗歌的是把心灵城市都打开了。我们忘了这两个都是神用来在每一个时代来带领我们来敬拜他的方式。那么来到家中呢，夫妻是什么样呢？我们可以为芝麻大的事情可以点烽火台，对不对？这是北京人应该知道哈。所以文明一点的人可能不点了，那就我们就冷战哈，冷战不说话。突然有了孩子以后呢，双方焦点改变了哈，因为两个人都关心孩子，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发现孩子长大了以后呢，也不容易管，有不服的哈，不服的事出现的时候呢，两个人都很 struggle， 在家里带孩子不容易，得不到丈夫的赏赐，丈夫说我在外面很辛苦，那最后两个人解决办法，尤其我们大陆来的人，就咬着牙把太太再送出去工作，对吧？解决矛盾的方式就是说不在家里打仗嘛，他说我上班多轻松啊，季琦就给我讲说上班比在家里容易，的确是哈、啊，你没有那个面临那个就是以弗所书讲到最最接近的那个人际关系，我刚刚讲到的四个方面是在这里头有的。教会弟兄姐妹因为很近会有，家里夫妻很近会有，然后亲子关系会有，最后 employee 也是去了以后很好工作了，刚开始都很顺心哈，发现过一段时间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把公司问题带回家里，把家里的问题带回公司，对不对？所以在我们这些，在保罗说完这个之后，他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风景的时候，他说 OK， 我末了还有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人们在婚姻上失败，为什么在工作中失败，为什么在教育子女上失败，为什么教会分裂，有一件事情你们没有看见，所末了的时候，他说我要把最重要的事情揭开给你们看。所以他不断的提醒说，因为我们并不是跟那与属血气的人征战，乃是与那执政掌权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保罗告诉我们，擒贼要先擒王，打蛇的时候要打七寸，我们就会忘了，因为我们的确是活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头，我们看不见后面的，看不见后面的。所以当我们婚姻出问题的时候，你知道我现在基本上不用以弗所书来做婚姻辅导，因为我们以为就是婚姻出问题，就是王蓉你顺服丈夫，然后丈夫爱妻子舍命就完了。很多圣经处理夫妻问题的是在整个圣经的结构里面来讲的，不一定就是那句话，是整个在圣经中很多的夫妻关系。你看到大卫的问题，你看到亚当跟夏娃出问题， 不一定就是简单的一个顺服和不顺服的问题。我们可能把它简单化哈，因为我们最关键的忘掉了那个另一个的现实世界，看不见的不一定是不是 reality。 你不觉得你没有看见的东西是 reality 吗？到没有电视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无线电波，当看见的时候我们认为有，那并不表明我们以前就没有无线电波在那里可以用，对不对？很多的事情上看不见的不一定是不真实的。所以神说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用他看不见的能力造的，希伯来书他所说的看见的世界是用他的灵所造成的。所以以弗所书在这个十到十三节的时候，六章的时候特别讲到的是一个整体的结构，是说整个这个宇宙性的征战它的策略是什么，对象是什么，这个打仗谁是敌人，整个的策略在哪。到了十四到二十节的时候才讲参与这个战争的技术指导哈，我们叫 tactics 哈，一个是战略一个是战术。我们今天可能不讲太多的战术，我们先讲战略。我们第一个要清楚这个宇宙之战的性质是什么样一个战争，看不见战争是怎么样的，谁是敌人，要了解这个敌人。之后了解这个敌人之后呢，我们要来清楚的面临这个宇宙之战的性质，就是它的策略是什么，到底魔鬼用什么策略来攻击我们，以至于我们到第三点可以看打赢这场必赢的战争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法宝，他给我们什么样的战士，给我们什么样的武器。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宇宙战争这个性质是无形的，是无形的哈，看不见的战线，因为战争的敌人是无形的属灵的。敌人是谁？他特别强调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而执政掌权管辖幽暗世界的已经天空属灵系的恶魔征战。这个分句断开的时候请大家不要误解，是以为是不时是执政的还有一个掌权的分开的，不是的，他讲的是两个部分。如果英文的圣经或者懂原文可以分得很清楚，基本上一个就是魔鬼和魔鬼的使者，这个或者说是管辖幽暗世界的这样一个权柄，讲是下面的。还有一个呢，不在天堂，在天堂和人间之间的一个属灵系的恶魔，他的天使，败坏的天使，就是我们讲的小鬼哈，都是被这个大鬼所掌管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千万的，当我们刚刚出现我列祖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指向弟兄姐妹，也不要指向谁，爸爸妈妈，也不要指向夫妻，也不要简单指向老板或者雇员，他们有他们的错误，我们在爱中要告诉他们错误，我们要爱他。但是征战的最大的敌人是以弗所书先生这里讲的。我要问弟兄姐妹，你们相信魔鬼吗？有人点头，但是不是很多，我们教会不相信魔鬼的，我觉得你们都没有说嘛。我不是想让你 trust 魔鬼，我讲你 do you believe the existence of the devil。 是啊，对，现在我讲清楚了哈，是我刚没讲清楚，就魔鬼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人往往被他所做的手法给欺骗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享受科技的进步，对不对？在座的每一个人可能都比秦始皇甚至是说慈禧太后避暑的条件都好，我们有空调啊，请把门关一下，空调啊。那在这样一个状态里头，我们往这是非常感恩的事情哈。可是人经常会忘记了，以为我们对科技的了解，这个物质世界的了解，好像我们对所有的 reality 都了解很多了。实际上呢，我们对科学很了解，我们了解很多，但是往往另一个属灵的一个 domain 一个区域是我们非常不清楚的，非常不清楚的，因为这两个不一定是一一的对应的关系。所以基督徒都被可见的物质世界所包围，包围以后以为每天的 daily 的生活出现这些挣扎都是因为我的问题，罪的问题，这些都是的，都是的，我们从来不否认这些。但是背后有一件事情我们经常会忽略，属灵的这件东西。我们都是康德的门徒，如果你听过李红军讲课，他讲两个墙，对不对？康德讲现象界和本体界是分开的，康德有个墙说现象界和本体界被分开以后呢，我们只是在现象界里活着，我们跟本体属灵界是隔开了。 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人，我告诉你，包括福音教会的人，很属灵的牧师执事，都是在现象界里活着的，你同意吗？我们看不见每件事情背后的事情，除非你在祷告中透过神的话，透过圣灵，透过耶稣基督。康德的墙影响着我们，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他可以不信鬼神，但是呢，我就碰到一个人是在我们这个活水的小组里面哈，我们给他们做过这个 baby shower， 然后我跟丽竹那天跟他聊天，就是说，这不是说他坏话，这是一个 reality 哈。他呢，马上一个孩子要生产了，那我们就问他，你孩子名字起了吗？因为是女孩嘛，他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哎，那我说中文名字起了没有？他中文现在还没定呢。我说怎么这么困难？你就都已经很确定是个女孩了。他说这要看风水了，我这个黄历不知道，我要等着生出来那天黄历。然后呢，我没有直接，因为他是慕道友嘛，所以我还对福音还有抵触的，所以我就比较策略的哈，我就问他，哎，你们家有没有什么这种生，这个就是说辈儿子哈，中国人有辈儿嘛哈，如果用辈儿子，不就不要去用生辰八字，我就希望他不要受那个影响。他说我们家不出这辈儿的，太麻烦也找不到，但是我们家有个亲戚是懂这个黄历的。然后呢，我说哦，那他说这样就简单了，让他给我起，我也搞不清楚。然后丽竹就提醒他说，哦，你要搞清楚啊，是中国的时间，你别按美国的时间啊。哦，他当时很 super， 哦，对的对，是中国时间哈，你要搞清楚中国时间哈，夏令时还是什么啊？嗯，所以你看到一个绝对不信鬼神的人，在一些事情上他竟然是非常的属灵，哈哈，非常的属灵。那年轻一代怎么样呢？他们不一定像我们这一代要按照黄历，可是呢？后现代的人，他们不一定每件事要明白搞清楚，但是他们一定要感受到，所以对属灵的事情非常的敏感，对很多的事情都是开放的。你如果看这个，看一些现代的这个英文的小说哈，就是 sci-fi 或者电影，我是没有时间看小说，就看有时候看我儿子看电影，看的时候那些电影里头哈，最厉害的是拿枪打的呢，还是那个有那个 super power， 就是超越灵界的人厉害。Sure 是 super power 哈，那个都打不死的。可是如果是一个鬼附身的，或者一个什么，这都是在 sci-fi， 是在科学幻想片里。你看到吧，科学走到一个尽头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只是在现象界里，他要找那个背后的，发现那背后的比他更 power。这是现代的人，所以这些人他们绝对不会不承认鬼魔出现的。你如果碰到现在大陆来到我们中间的，甭管他考上清华北大的。他如果住在杭州，他说他考完试以后都去灵隐寺摸一下佛的。哎呦，我说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是在20年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接触的完全是跟我们自己不同的一代人，他们相信鬼魔存在的。最有能力的是那些精灵哈。那基督徒呢？当基督徒跟魔鬼，我们真的是相信这个属灵的征战是靠我们能够打赢的吗？我不是在跟你讲说遇见什么事都草木皆兵，就说我给你赶鬼哈，我们教会不做这样的事。但是有一件事我问你，有没有鬼，有没有魔鬼对我们的攻击？在16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16世纪的人，他认为是有魔鬼的，到他的后代就认为没有魔鬼了。所以路德宗有一段时间就认为不要赶鬼了，就把赶鬼的这个事情就去掉了。我是没有赶过鬼，但是我听过鬼，然后呢没有见过鬼哈。然后到尤其你去到那个东南亚宣教的时候，牧师都给你告诉很多的事情，然后给你讲什么钉子飞起来的事情，然后都是他见过的，他是见证人。你注意哈，在圣经里头魔鬼的鬼魔的工作呢，在有一段时间最强。什么时候最强？福音书里最强。为什么？是两个国在最后一个就是决定性的 battle 的时候，所有的鬼见到耶稣来的都说什么？我的时间没到，你干嘛现在把我赶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也知道你是至高者的啊，的魔鬼小鬼都是这样的。那今天的人在现代的文化里面，现代的精英里面，忘掉这件事情，以为这个不是一个 reality， 因为看不见。实际上如果你相信有上帝，相信有基督，相信十字架的救赎，尤其跟我们救赎很有关系的十字架，你会应该相信有魔鬼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耶稣基督为什么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拯救，拯救谁？拯救你和我人，没错。拯救不拯救宇宙万物？ 拯救，对不对？到一个荣耀的地步。改变不改变宇宙现在被扭曲的形态，你看显然这个是你们不知道不怎么想的，对不对？拯救人有新宇宙就好了。但是如果我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前上十字架之后，包括他得胜之后，他要把这个事情扭转。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都是中亚非常有邪灵盛行的地方，他们拜天使的，所以保罗写给他们这个信专门说一些话。你注意听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他说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这是属灵的哈，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向他们夸胜。这个不是说向罗马政府夸胜，在向那一切天公掌权的人说我现在得胜了。接下来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他复活的能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来世都超过了。这个也是属世的还是属灵的？很重要的在讲属灵的这件事情。 Age 我讲过，罪恶的时代，将来的时代，连这些都超过了，这一切不可见的，耶稣升到天上然后超过这些，所以我们圣经里会说鬼魔被打下来了，对不对？有一条大龙被打下来。好，前书里头这三章二十二节，他说耶稣已经进入高天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了他，包括魔鬼。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以弗所书里这里讲到的，我们是真真的是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是一个属灵的世界。好，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魔，稍微看一下这个魔鬼的特点。我们一般不大讲魔鬼的哈。我记得有一次，我是有意的按着这个是那个来排我们这个经文的。那有些我的这个会读他会讲这个经文的重点，有的人就没有讲，他念一遍。正好有一天的那个经文呢是约伯记，有一天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在其中。这是我们敬拜经文哈，很多人有点 shock， 包括我也 shock。哎，在我们敬拜的中间，魔鬼怎么也跑来了？然后那个弟兄也没有解释。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叫重点，重点说魔鬼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没有讲这个。然后大家都会，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一些人会，我至少我当时不是很 easy。然后我在我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讲到，是的，在我们过去的教会，我们有一个长者，他讲祷告之前，尤其是大的聚会，他就说，请你捆绑魔鬼的座位，用你的宝血洁净这个地方。我们呢招待或者敬拜的牧那个牧师或者说领会来了以后，就是打开看上面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打仗是不行的，我告诉你哈，你抽出来是没见的哈，都不知道今天要讲什么哈，就念了哈。最后魔鬼也在我们中间参与敬拜哈，但是他如果魔鬼在这，他绝对是什么恐惧战惊的。赞美之前他们昨天分享一段经文，说神用他的赞美建立他的宝座，不是说我们的赞美能够 把神的宝座支起来，而是说这样的时候神的荣耀来彰显在这些被造物里面，包括我们这些他的形象。所以魔鬼名字叫什么呢？直接的翻译就是仇敌 devil。 起源在圣经里头交代的不十分清楚，但是以赛亚的十四章和这个以西结的二十八章都讲到魔鬼因为骄傲，原来是著名的最重要的天使长，但是他堕落了。但是能够确定的有几点，他是一个被造的天使，因为骄傲而成了撒旦，成了魔鬼，他成了仇敌。在新约中开始交代的更清楚了，旧约中不是很多，就大两三次就提到他就过去了。就是属灵的征战有点像什么呢哈？神偶然哈把他的那个 headquarter 会把那个梵蒂冈那个 Pentagon 那个叫什么五角大楼的东西呢，可能打开让我们看一下。在尤其在这个那个是历代记那个列王志的时候，偶然会打开天上的一幕，看说有一些被差遣的灵到人间来，很少的，在旧约也没有的，比较少。但在新约里头就开始讲了，称他是控告者、毁坏者、试探人的恶者、世界的王、谋杀者、说谎之父、狡猾的蛇、古龙、吼叫的吞吃的狮子，是基督和基督徒的仇敌。 非常有 power 的。那么我们看完了这一部分，说我们明白是一个看不见的战线，是一个真实的敌人。那么我们要看这个仇敌他用什么策略来攻击神的百姓。我不希望你们都变成以后说鬼魔大师哈，因为有一个神学家出过这样的事，他不研究神论，只研究魔鬼论哈，最后搞到最后呢，他就出问题了哈。我们是一直讲神，讲基督，讲圣灵哈，讲救赎的工作，讲他世界的工作。偶然哈，我们今天碰到经文躲不过去了，讲魔鬼哈，所以你们不用每天来研究他，但是一定要重视他。魔鬼的策略是因为策略跟属灵界的原则是一样，是无形的控制有形的，无形的控制有形的，看不见的战线一样。对他的特点来说呢，我们要知道他的策略。第一点，我们一定要正视他的存在和他总是跟我们征战的仇敌，他从来不愿意放过我们的。他的地位显然是低于上帝的，对吧？他是被造的，但是他是超越我们人的，他是有 supernatural 的 power。 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不要陷入他有能力就陷入二元论。我们都知道这个奥古斯丁哈，在他信主之前呢，就是受这个当时的影响，就是二元论，宇宙有两个能力，正面的、负面的、善的、恶的。你去迪士尼也会讲说善恶征战是个永恒的主题，我们说是一个长久的主题，但是不会永恒的，最后一定要毁掉了哈。迪士尼会讲是永恒的主题。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仇敌呢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论，他是被盗的。如果没有神的许可，他是不会来出来的。他的范围已经被耶稣基督所划定了，当十字架战胜罪恶死亡，魔鬼是隐去了，现在是被绑了，但是被绑了仍然有能力，所以他可以吞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我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他又被绑了他还能够吞吃，这是魔鬼他现在能够做的。这是第一个，我们不必害怕，就是说他在神的下面，耶稣已经胜过他了，不是一个就是说永远不息的战争。但是第二点，一定要重视他，不要小看他。我们有一段时间小组我们查到犹大书，其中讲到一点，我们小组长没有太解释哈，就是说为什么在一章九节里，他说天使长米迦洛为摩西的尸体跟这个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用诽谤的话来斥责他。我们有时候想一个坏人，我们会咒诅他，对不对？甚至就是说恨到一种地步哈，因为他的确是很坏。可是在这里头，彼得很清楚说，我想米迦勒跟摩西的失手一定是他，摩西没有进迦南的时候，米迦勒怎么把他带上去，不然的话我们就看不到登山变相的一幕了，对不对？摩西一定是进了天堂的，所以他要为这个失手分辨的时候，魔鬼肯定不愿意给他，他可能抓住摩西失败的那个地方。可是米迦勒都不在那种情况下，他一定是能赢的，可是他都不来骂魔鬼，就是不用咒诅的话。彼得原来的意思是说，在当时教会有一些非常邪恶的人，邪到一种地步的话呢，就是说说话没有分寸，诋毁、咒骂、咒诅很多。他说你都连天使长都不跟魔鬼这样说，说你们不要这样说。这是第一个，他总是跟我们征战的，他要吼叫的狮子，在彼得前书里头这个五章八节他说的，你们务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从这一点讲上，我们为什么要有教会，要有肢体？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成为一个教会的，这个肢体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他的势力的范围。除了他跟我们征战，他存在，我们知道他不高不低，在那中间，将来是一定要进什么硫磺火湖的。但是呢，他现在的势力范围有两个地方，刚刚我们看的以弗所书讲到了，管辖幽暗世界的，这是他第一个地方，特别讲地下的事情。在基督徒征战的跟世界情欲和魔鬼征战，这是我们 constant battle， 这三个主题是不变的，今天在讲跟魔鬼的征战。但是在魔鬼征战的时候，魔鬼掌管这个世界幽暗的世界的时候，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在地底下，就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人们的思想、情感、观点、价值观、生活方式， 它都会影响我们，它都会影响。不信的人就在这个区域里头，我就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在这里不知道有多少人是从小在基督教环境长大，苏珊是这样的，你爸爸是牧师，可是大多数的人我们原来就是在这样的，是在不信的这个领域里头，被无神论洗脑，被进化论洗脑，被个人主义洗脑，被物质主义洗脑，这是我们长的这个环境。那么基督徒呢，今天他们唱诗带领我们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牵我们到他爱子的国度。所以基督徒今天是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地位，从一个方面我们在爱子的国度里面，从黑暗中出来了。但是我在念另一篇经文，你听到说约翰福音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又不属这个世界，这在说什么？我们活在一个物质的生活的圈子里面，但是我们的属灵的世界是来掌管我们物质生活的，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能，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优先次序是用属天的眼光来决定我们地上生活的。这是基督徒今天的挣扎，是在两个世界里面，这两个世界里头都有征战，在物质的世界里头有魔鬼的影响来跟我们征战，在属灵的世界里头有魔鬼和他的小鬼也在跟我们征战。好，在这个方面里头我们再看天空的部分，他讲在天空属灵系的恶魔，他提到天空属灵系末年是什么，跟地上对应的，对不对？我想这里就是比较好的翻译，就是指的这些堕落的天使，这些堕落的天使，属灵系的 demons。 你相信有天使吗？我们当然可能在诗班偶然会为了表达爱心说另一个人是他的天使，你们可能有这样哈，为他祷告，他过生日的时候来告诉提醒弟兄姐妹，为他一些 surprise， 这些年轻人经常做的，我们就扮演天使哈，扮演了以后以为我们就是天使了，是真有天使的。天使在我们不行的时候经常辅助我们。 Billy Graham 写过一个东西，他讲过他经历过一些事情，天使是真有的，但是天使是服役的灵，服在神的下面。所以同样的类比，那些堕落的天使都服在谁的下面？魔鬼的下面，也来受他差遣来影响人。这个势力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可以影响佛教道教，可以影响气功法轮功，你信不信这里面有？我不是说所有的气功都会有这个，但是当气功大师告诉你，尤其严心的气功，当他告诉你说你向自然开放，你知道我刚刚已经讲了有两个 reality， 一个是什么？可见的世界，一个不可见的属灵的世界。当你开放，你向谁开放呢？如果不是基督徒，我们刚刚唱诗说我们向神敞开，那是很安全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很恩待我们的。但是当你说自然向什么开放，把你脑子全倒空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会进来吗？对，那些会进来。很多有一个基督徒，他写过一个见证，他讲他练严心气功到了一个最后地步，有真有东西进来，他有一些超然的能力，看见一些事情，特异功能。这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特异功能会突然间停下来了？本来以的这个可以推到前部，可是特异功能带来了法轮功的复兴，所以政府发现不要搞特异功能了，简单原来是打着科学的名号往前推，发现不行了，要止住了。这背后是有邪灵的，这些鬼魔跟鬼魔，就是这些魔鬼掌管的鬼魔是有能力的，他们可以进来让你来拜他。所以当我们气功讲到天人合一的时候，这个天进来的不一定是正气，因为正气不是用这种方式进来，是透过悔改信靠耶稣基督进来的，没有其他的门的，那个门进不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我们向谁开放。当我们知道魔鬼的地位，魔鬼在空中掌权，我讲的不是偶然他会到天堂里，就是讲上帝刚刚讲的敬拜的时候，那不是他经常出现的地方，大多数情况是在另一个区域里头，也看到他的地下掌权，就是 所有悖逆上帝的，他有他的权柄的。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头不断地提醒我们，说什么？愿你的国度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我讲过很多次了，但是我今天还要再讲，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上帝的旨意要行在这里，上帝的国度要推展。好，我们来看第三点，我们怎么样有得胜？得胜的秘诀是什么？今天的基督徒的确是往往生活在好像是一个很安静的世界里头，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背后的很多的事情都在打仗，背后我们看不见，这神恩待我们，我们看不见那些东西。你要看得见的话，你偶然一次像那个先知叫什么来着，列王记里头的以利沙和以利亚，哇，火轮战车围着你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哈，那是偶然的情况，神让我们看见的哈，借着圣经记载下来，大多情况我们看不见的，如果看见能吓死你，真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征战。所以从圣经来看，如果你看圣经历史，魔鬼开始诱的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包括在福音的第一个应许里头，人类就进入这样的一个宇宙的征战。他说，神这样宣告说，我要叫魔鬼和女人彼此为仇，你魔鬼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这个征战在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了。魔鬼当然以前已经堕落了，从人类来说介入这件事情，然后接着说，但是结局是定了，神说结局是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魔鬼你要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这件事情已经定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是来作为宇宙万物的君王来差遣这些战士的。我们今天做什么样的战士？战士是要有武器的，战士是要有 character 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两点。战士是要勇气的，要有勇气的，是要有特质的，有一些好的品质的，还要有像样的武器的。第一个品质在这个以弗所书里提到说，你们要依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个刚强的人为什么要依靠主？我们都唱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耶稣是我们的元帅，为什么要依靠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什么？如果从魔鬼的这些我们刚谈到那么多的伎俩，他从各方面会打我们，谁胜过所有的诱惑了？对，耶稣，包括上十字架前走一条容易的路都是他。你如果没有他，你打什么仗？真的，他的那个品格是完美的。亚当的失败一定要靠耶稣基督来完成，他是第二个亚当。所以面对旷野耶稣胜了，面对十字架胜了，复活升天了，他得胜了。如果我给你一幕旧约，你可能更清楚一点。约书亚记我们去年讲过，约书亚在过约旦河的时候，是谁跟他一块过的？约柜在前面还是军队在前面？约柜，对不对？告诉我你们知道这个，忘了，约柜在第三章，约柜在前面，所以神的同在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过约旦河以后呢，进入圣地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将军，一个元帅，他们搞不清楚他是谁，对吧？你是跟我们一块征战呢，还是说你们是我们的敌人？然后他说，我谁都不是，我是你们的元帅。所以他明白，约书亚马上跟摩西一样脱鞋，就说你是我们的元帅。所以第二点，你看到元帅要出来了哈，神的同在，元帅之后呢，这个完全代表说要归属他们。所以当这元帅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胜利，就是割礼，今天的洗礼。他们洁净礼完了以后才开始打耶利哥，耶利哥打赢了，对不对？我的现在重点给你这么多是要讲后面一件事，接下来一个城市输了，爱城是不是输了？为什么输了？有人贪污，对不对？打赢了看着金银财宝，没有按照律法说的要毁掉，以为这东西是可以拿的，结果整个爱城的失败，很多人为这原因丧命。然后约书亚就撕开衣服说，为什么主我们前面都不用一刀一枪耶利哥就败了，我们今天 都预备好这么样的战术失败了，神说你们中间有犯罪，有堕落，有贪污在里面。所以在这个打这个战争，这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他的 character， 要靠耶稣基督的义给我们不断改变的生命打这个仗，这是战士自己的 character。 我记得去年李红军请我们去看那个 Star War 啊，是去年吧，西门子好像就第三集嘛，在那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一个门徒哈。那个门徒呢很厉害，他的飞行技术比他师傅高，然后他是 Jedi 对吧，我说他是 Jedi 哈，我名字忘掉了。然后这个 Jedi 他非常厉害，他每次飞行的时候老是说他老师不行啊什么什么的，尤其到了后来，所以在第三集的时候，最后因为他的骄傲，因为他的贪婪，他说他被另一个恶势力，杰大本来是阳光势力，说原动力跟他们同在的，还有一个黑暗势力也在那里，在这里争斗，在这个 Star War 里头各个星球之间打仗。结果这个年轻人本来是在善的这边的，可是那个恶就告诉他，我可以给你更多的 power， 只要是有 power 你可以管所有的，跟魔鬼的一模一样。所以他最后就因为杰大不能结婚，他爱了一个人，所以他最后说，我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保护我的妻子，然后又可以制服，等他一投向恶势力的时候，伤了他的另一个 Jedi 之后，他就完全就变了。所以到星球大战的后面的时候，就是那个黑色的盔甲罩着的那个人，我就记得很深的一幕，就是在打仗的时候，他师父不想杀他，他比他师父厉害，但是有一件，他师父最后站在高处。那天我跟黄宇平说，我说这句话很有意思，师父说你不要逼我来打你，师父说因为 I'm a higher ground， 我觉得这是一个 double tongue， 是一个双语，我站在更高的一个地方，是在属灵上是的，还有一个是在 moral 上，那个道德上是在光明的一面。结果他不听，师父没有结果，他就把他打伤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徒弟的贪婪、野心、骄傲可以越界。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品格是要被历练的，是在正常的平常的生活中来历练的。我们赞美之前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你们是在 front， 你们是在最前面的，所以希望教会弟兄姐妹为他们带祷，他们有很多的仗要打，很多的路要跑，因为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好，我们的品质之外，得胜的途径我只能讲概括的，是在于穿戴神赐的全部的盔甲。他说你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就是防守。所以你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稳。这里有所进攻的魔鬼的诡计，他的策略在《天路里程》那本书里头我讲过，我希望你们有时间能够读。他可以控告你没有救恩，让你觉得犯罪的时候你就跟神很远，让你的感觉告诉你你不是他的儿女，疑惑像彼得这样，刚开始还说弥赛亚，接下来就是说耶稣说他是 devil。 他可以引诱夏娃，也可以引诱我们，他可以来试探我们，给我们虚假的教导，让我们离开十字架的道理，他也可以来攻击我们，让我们恐惧，让我们 depression。 我告诉你哈，我在建堂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害怕，觉得我们这个教会这么点人能够买得起这个教会吗？ This is my reality, I just tell you，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征战。但是我是不是依靠神说，如果是你赐给我的，我们就要去征战，穿戴那全部的盔甲，穿戴着全部的盔甲，防止这个魔鬼的诡计的时候，我们不要怕伤身体。因为神说你要像害怕那个灭身体和灭灵魂的，不要怕伤身体的。我们将来会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的，但是那个灵魂和加上我们将来不朽坏的身体，那个是永恒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穿戴全副武装？旧约里面、新约里头都讲罗马士兵，或者以赛亚书里讲的这个军装。如果你在严冬待过，你去过哈尔滨，去过这个西伯利亚，你知道你要不穿东西出去是很危险的，你要穿的什么？严严实实，对不对？保罗在这里后面我们你们念到的所有的真理 当带子，系上公义做护金台，然后用平安的福音做鞋，然后拿着信德当牌子，你的 character 还可以磨灭恶者的火箭，这些都是防守。你看到第一个先要穿戴起来，到最后保罗才会说，也为我祈求，让我得着口才，可以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照着我的本分来放胆的讲。所以今天我也告诉你们，魔鬼是真实的，这个仗是真实的，然后放胆的讲这个，但是福音胜过他了，十字架夸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宇宙这个征战里面，什么是最关键的？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征战，魔鬼在那里，这是打的那个 battle。 我们今天每日的生活里面有无形的战争，有有形的战争，但是我希望今天讲到能够提醒你们，后面有无形的战争，包括神学生，包括牧师，包括赞美之泉。如果我们忘了这个，我们就是在打一件什么事情呢？找不到本来打表。有个医生，他讲个例子，整个今天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社会的问题、战争的问题、饥饿的问题、疾病的问题、艾滋病的问题、 depression 的问题、孩子中文学不好的问题，这些问题，但是这都是表象啊。他说就像有一个人得了肺炎，但是到了一个很糟糕的医生那里，那医生就不知道说啊，你头疼，哦，你有烧，所以他每次就给你换不同的药，对不对？从来不知道肺炎在里头不断的发展，肺炎可以夺人的命的。感谢主，我们都可以有好的医生哈。但是如果是一个就是郎中，是一个江湖郎中的话，你就很惨了。那个结果，我们今天打这个仗的时候，往往我们是在打前面那个仗，我们看不见后面那个仗，以至于我们为什么败北？烧退了，第二天又起来了，咳嗽不咳了，过两天又好了，都是压下去的。我没有看见后面那个战争。所以如果我们记得说，我们在打这场战争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打赢了，他将来会把魔鬼灭掉，但是我们在这个之间的时候，我们记住是在打什么样一个战争？属灵的战争。前面的战争胜不胜取决于我们后面的那个东西打赢没打赢，如果后面不依靠主，不依靠圣灵，我们前面的是一败涂地。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在做一切施工的时候知道你是我们的元首，来穿戴你全部的盔甲，来在你的国度中打那个制胜的仗，让我们在这里信靠你的时候知道说你是我们的元帅，你是我们的力量，你的宝血使我们得以洁净，你赐给了我们的能力，让我们是荷枪实弹的把人的心意夺回，归顺耶稣基督，来到上帝的面前。阿们。
其实就像牧师叔讲的，耶稣就是我们的元帅，当我们要打赢这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一定要有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当我们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就主啊，不在这个地方，就你为我来承担一切，让我们的生命都是得胜的。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彭威是这样。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
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之泉，来一起跟我们来敬拜神。